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西游记对中国人来说，或者对华人世界来说，是一个好，就是伴随着我们很多代人的一个故事吧。
嗯，
然后那么乐高作为一个品牌呢，就是对欧洲人或者对西方世界来说，也是一个伴随他们很多代的一个玩具吧。其实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巧合的地方，就是两个都是有传承、有历史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就觉得，也许做这样结合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
嗯，对，就像您说的一样哈，《西游记》这个故事，无论是放在中国哈，几代人可以说都是伴随着童年长大的这样一个经典啊，也包括可能这也是西方人对中国神话故事和文化最了解的故事之一哈，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切入点，无论是中国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大家都会很容易接受哈。
对，嗯，因为我们在做一些前期调研工作的时候，很多的家长都表示过说，孩子现在喜欢的很多是西方的这些超级英雄什么的，
是，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
对，
然后呢，他们也有很多家长说，就是说，其实现在很重视孩子的这个创造力，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够去培养这些东西。那么，以一个孩子跟父母都相对熟悉的题材来作为出发点来释放他们这些东西，或者来提高他们的创造力，其实可能会更平滑，更就是说会更好一些。
好，说到这个系列的名称哈，悟空小侠，因为我也知道好像有个一个相关的，也是就是乐高的这个一个动画电影哈，同名的系列。
给
我们讲一下这个悟空小侠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讲的就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吧，有点像周星驰电影的那种感觉，
是吧？
就是一个这里面的主要人物，其实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人，有送外卖的小哥，有厨师，对吧？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人，他们不是生来就具有超能力的，然后他们也会有缺点，也会偷懒，也会玩游戏，也会干嘛，就是跟大家都一样，其实，那么。但是他身上有一个点是可能跟很多中国人都一样，就是他很喜欢孙悟空这个角色，很喜欢西游记的故事。
嗯，
那么可能他就是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吧，其实算是。还有你像里面的反派，其实也挺精彩的。你像反派是这次选的是牛魔王，
牛魔王，
就是说。而且这次主要是他们是全家都上阵了嘛，对吧？为什么选他们呢？一来也是因为他们足够是一个足够有名气的坏人吧。另外也是说，如果作为一个家庭，他们其实是有很多梗是可以玩的。
真的说的蛮期待的，是。
比如说像我这次给铁扇公主是设定的是一个，她是一个虎妈的一个性格，就是。然后你像红孩儿呢，他又是一种
熊孩
子，也不完全是吧，就是说他是那种青春期男生那种叛逆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我来自一个可能是名门望族那种感觉，就是我家里其实很有势力的感觉，
对，
但是我妈妈整天跟我说你要像你爸一样强，你看你爸怎么着，其实他心里是想。其实他心里想的是，其实我也很强之类的，他想去证明自己，但虽然每次都失败了吧，但是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吧。
对对，就像您说的一样，这些重新设计的角色里边，每一个都依然有他原著的影子，但是呢，又通过一些很后现代的一些联想哈，就是很合理的，又赋予了一些新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角色定义哈，感觉就好像说您说到这个牛魔王一家三口，就是感觉《西游记》版的家有儿女一样的这种感觉哈。
对，类似吧，那种感觉。
对
对
对对，好，跟大家是刚刚就是大概介绍一下《悟空小侠》的这个就是系列影视作品的一些背景。 背景哈。那说回到就是乐高这个悟空小侠系列产品本身，对，然后我看了几个就是产品包装盒的设计哈，上面有几款我这找到有这个白龙马摩托车、牛魔王坦克、悟空喷气式飞机。刚才您介绍八戒的说厨师，所以说是八戒的食品车，都是一些非常颠覆传统的设计啊。就是因为我可能看不到产品具体本身，只是看包装盒，就感觉视觉上就像那种机甲西游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来谈一下您当初是怎么来设计的这样的一些形象，就是把它设计成这样的一个产品。
对，因为就是首先是说，就是说，因为很多对《西游记》的，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游戏也好，就是说，他们的一些改编或新编都是感觉把时代放在了跟原著差不多的那个年代，
是，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想说试一下，如果把世界观放在一个偏近未来的一个感觉下面，那么，所以在做这些模型的时候，就是这个当然在动画片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孙悟空本身不是有筋斗云吗？
对，
那么齐小天作为男主角上来。但他本身也不是一个有超能力的人，那么怎么样把这两个东西能够做一个嫁接，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以云的能力来发动的喷，就是算是喷气机那种感觉。然后因为不是孙悟空又可以分身吗？
对，
那么这个喷气机里面又含有一个小的一个摩托车，等于说也把这个分身的这个元素也加进去了。然后你像红孩儿的那个战车呢，其实就跟我刚刚讲一样，是他其实是对他性格的一个，就对他性格的一个表达吧。就是说你从外表看是一个很强大，但是全部是牛魔王的颜色、牛魔王的元素的一个战车。但是你把他车打开的时候，从里面出来是一团纯红色的一个火焰，是属于红孩儿的东西，所以说等于说他是憋了那么一个劲儿的那种感觉，但是在他真正要战斗的时候，他就把这团火给放出来。然后你像齐天大圣那个机甲，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齐小天，你作为孙悟空的一个粉丝，然后你平常又会玩一些游戏，然后又会看漫画，但你遇到很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可能需要这样一个机甲来战斗。对，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做这些模型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是把它单独做一个模型，就是说它不单单是一个模型而已，就是说它是跟人物是有很密切的联系的，就是说无论是从外观上、配色，还有一些甚至是功能上，还对吧，其实都是互相有联系、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算是。
好，那我们现在再说回这个乐高玩具本身哈，就是乐高老少咸宜，就包括我儿子也玩乐高，因为我也看到有产品包装上最经典款乐高的话，它写的是1到99岁都可以玩哈。
对，
刚刚你也提到，就是说设计悟空小侠的话，也是说无论从故事背景还是说参与度上，都是老少咸宜，甚至爷爷奶奶都可以配着一起玩啊，就感觉这是一个可以从童年一直玩到老年的这样的一款玩具。所以有人就会有这样的说法，说您觉得就是您作为一个乐高设计师来说的话，你觉得乐高到底是孩子玩的成人玩具呢，还是成人的儿童玩具呢？您怎么看？
就是我觉得是给所有人的一个玩具吧，真的是。乐高其实是没有门槛的，只要你手里有这个颗粒，只要你愿意去做就可以做，因为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以一个创作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好，文先生，下面聊聊您个人哈。大概看了一下您的这个就是背景简介，您之前是学翻译的，后来转型是设计。然后据我这个就是材料上显示的话，您可能是乐高第一位聘请的来自中国大陆的设计师。这期间到底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您什么，就是说包括您的职业规划和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机遇，可以跟乐高来结下就是这个缘分，我们怎么说？
从小算是比较喜欢画画吧。然后所以当时在临近要找工作的时候，就 有，当然有朋友有朋友的一些建议，然后也有看一些杂志什么，就有学到说，可能可以给，因为本身我也喜欢玩游戏，所以我就是说，好像有这么一个工作是可以给游戏里面去创作一些人物原型的这种工作，就是游戏原画师这种工作，所以我就是说，我自己去买了一块手绘板，然后就开始学，然后，所以在毕业时候去找的工作就是游戏原画师的工作，就是已经跟外语没有关系了，然后，然后后来又去了北京的游戏公司去工作。然后在工作到2012年的时候，乐高又联系我，说，因为当时他联系的其实很多人，都是做游戏原画、游戏概念这些方面的东西，所以就之间也做了很多轮的 workshop，最终在12年的时候加入到了公司吧。我觉得能通过这个项目，通过这次机会，通过乐高这个平台，像外国人向全世界来介绍中国文化，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一个机会吧。其实是，然后如果能够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或者说去创新的一个欲望，那当然是最好不过。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